神的话不打折。亲爱的小朋友你好，很高兴又可以跟你在空中相见咯。当罗波安接受到先知从天父爸爸来的提醒，他就停止进攻北国的行动，也使得曾经被王的骄傲冲昏头的他也清醒过来，接受现在分裂的现况。南边的犹大国算是稳定了，而北边的以色列国呢，在耶罗波安被推选当王之后，他一方面修筑许多堡垒防止南边犹大国的攻击之外，而自以为聪明的耶罗波安还造了假的神明偶像、祭坛和庙宇来欺骗百姓，说这些庙宇跟神明就是带他们离开埃及的上帝，就把百姓留在北边而不去南方的耶路撒冷献祭。他以为这样就稳固了国家，却忘记这个国家到底是谁给他的呢？正当他沾沾自喜地参与北方的献祭活动，天父派他的先知警告了耶罗波安，现场也让他的手瘫痪，祭坛破碎了，来证明先知是神的使者的身份。耶罗波安看到这一幕又该怎么处理呢？我们先一起听一段好听的音乐，等音乐过后，夏凡哥哥再说给你听哦。当耶罗波安伸出责骂神的使者的手的时候，一伸出去就缩不回来，整个手好像瘫痪了一样。身边的侍卫也不敢轻举妄动，怕一冲上前自己倒死在那儿。这个时候，这个圣坛又破碎裂了一地，那些圣灰都洒在地上。国王跟百姓们看到这一幕，全部都被吓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耶罗波安不愧是个聪明人，他马上知道这个人可真的是天父爸爸的先知使者，知道自己这样乱拜也让以色列人跟着他拜，是真的得罪了天父爸爸。他脑筋动得很快，知道眼下这个人就是神的使者，当然赶紧趁着他还在眼前求天父爸爸饶恕他的骄傲自大。耶罗波安赶紧低头对神的使者说，
对不起，是我太骄傲了，请你为我向天父你的上帝祷告，求他医治我的手背吧。
这个先知神的使者就为他向天父爸爸祷告，果然耶罗波安王的手背马上就恢复了健康。耶罗波安一看到手恢复的跟之前完全一样，就非常高兴，他心里想，或者把这个先知留在北国以色列，这样百姓也知道在北国也有天父爸爸的使者在，更不会一直想到回到南边的圣殿去吧。于是耶罗波安就对神的使者说，
这位天父的使者先知啊，能不能就请您跟我一块回去，在我们北边这儿吃点东西嘛，让我安排安排来向您致谢。
使者说，
不，我只是来警告你，就算你把整个北边的财富的一半分给我，我也不会跟你走，更别说跟你一块吃喝了。天父在我来的之前就给我了命令，告诉我在北边什么东西都不可以吃也不要喝，还要从另外一条路跟来的时候不一样的路回去。
这样听起来怪怪的，不过就只是吃一顿饭吗？可是啊，因为在古代的习俗里面，这样子做会让百姓以为先知接纳了罗波安的身份和他所做的事情，所以说完这些话，先知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耶罗波安。而耶罗波安也怕节外生枝，不敢叫人去拦阻神的使者。这位神的使者离开之后没有多久，就赶往转向一条荒僻的小路去，准备从跟来的时候不一样的路回去。耶罗波安跟先知使者对话的事情随着这些身边的随从们流传了出去。那个时候有个住在伯特利的老先知，他儿子们在那个地方看到了这些事情，就回来告诉老先知有关这个犹大使者所说的话。老先知一听到他儿子所说的，就赶紧问他们说，
这位先知他是从哪条路回去的？
儿子们就跟他说，这个犹大来的使者往哪条路走了。老先生就赶紧叫他们给他预备驴还有需要的东西，他们就赶紧照着父亲的话去预备了，又扶着老先生骑上了驴。老先知就顺着这一条先前使者离开的路上去追，他追了一会儿就找到有个人坐在橡树底下休息。老先知就问他说，
请问您是不是从犹大来的那位天父的先知使者啊？
那个人就回答说，
是的，我就是。
这位老先知很高兴，就问他说，
那这位天父的使者啊，请您到我的家里面去用点饭再走吧。
很奇怪，这个老先知怎么也这么想要招待这个使者呢？这位天父的使者看着老先知很坚决地说，
不，对不起，我不能跟你回去，更不能接受你的招待，我绝不能在这里跟您一起吃喝，因为天父爸爸曾经清楚地命令我，在北方绝对什么都不可以吃，不可以喝，也不要从原路回去。
老先知之所以邀请这位使者回去，一方面也想听听看天父爸爸有没有别的心意，另外一方面想想也吃个饭，不过也不是太严重的事情嘛。于是老先知就编了个理由对这个使者说，
你放心，我也是个先知，跟你一样啊，不算是跟叛变的人同桌吃饭的啦。对了，我也是有一位天使奉天父爸爸的命令来告诉我，要我带你一起回家的，哎，就请你一起吃喝的啦。
小朋友，你一定听出来了，这个老先知是在撒谎呢。而这位使者居然这样一听也相信了，自己却没有祷告寻求一下天父爸爸的心意，他就认为应该不会是骗他的，于是就跟着老先知一起回去，在他家里一起吃喝了一顿饭。好可惜哦，他明明就知道天父爸爸清楚地跟他说不可以在北边吃喝和人同桌吃饭的。因为啊，这是表示使者代表了天父爸爸的身份，跟北国的偶像祭拜要划清界限的呢。可是这样一来，这位先知使者就真的违背了天父爸爸的命令，那他又会碰上什么样的事情呢？当他们一起回到老先知的家里，上了桌开始吃饭的时候，天父爸爸就对老先知说话。老先知突然就站了起来，对这位犹大来的先知喊着说，
天父上帝这样说，你已经违背了天父的话，没有照我你的上帝的命令去做，不但往回头走，还在我不准你吃喝的地方吃喝，因此你将会被杀，而你的尸体也回不到你家族的坟墓里去。
这才一讲完，老先知自己脸都吓白了。而这位从犹大来的天父的使者听完这段话，只叹了口气，什么也没说，只静静地吃完了饭。在草草吃完之后，老先知静静地为犹大来的先知准备好了驴，低着头送了这位使者上路。使者骑上路没有多久，就看到路上有一头狮子在那儿等着他，他下了驴看着狮子，这头狮子就扑上来把他咬死了，而他的身体就这样倒在路上。奇妙的是，这头驴和狮子就一直站在尸体的旁边，狮子既没有吃这个尸体，也没有伤害驴子，好像反而是看守着先知的身体一样。有些人看到这幅奇景，就把所看见的事情传了出去。那位请先知吃饭的老先知听到了，就让他的孩子帮他准备了驴，去把这位先知的尸体收了埋葬了，为他办了葬礼。他知道这是因为这个先知没有按照天父爸爸的话去做，跟他一起吃饭的关系。他看了这一幕，心里很内疚也很难过。后来老先知把尸体就葬在他们自己家族的坟墓当中。之后老先知对儿子们说，
我死了以后，把我葬在这同一个坟墓里头，把我的遗体就放在这个神人的旁边。他奉着天父爸爸的命令，那些对伯特利祭坛还有所有在撒玛利亚那些神殿的审判毁灭的话一定会实现的。
这段对先知传话的插曲，为了证明天父爸爸所说的话是绝对不会落空，一定会实践的。耶罗波安听到这样的审判，仍然继续那些不应该有的祭拜，实在是自掘坟墓了。他都忘记自己真正的权柄是来自天父爸爸，而不是人的计谋呢。今天的儿童圣经故事就先说到这儿哦，我们下次空中再会了，拜拜。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救恩之声这四个字，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儿童圣经故事了。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节目中再会咯。